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上一课我们说，我们学习财务伦理是要看基督信徒对世界上的财务应该有什么看法，使用财务时应该有怎么样的伦理原则。在结束的时候提到，物质世界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是有判断的原则的，有一定的尺度的。也就是说，促进经济繁荣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该有另一个原则来断定什么样的经济繁荣才是善的。唯有这样才能达成财务世界的目的。
神父，财务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人。换句话说，财务、整个物质世界、科学进步等等，都应该帮助人活得更是人，更有人的尊严。
那判断物质世界发展是好是坏的原则是什么呢？
在解释这个原则之前，我们基督信徒首先要看一看圣经，尤其是基督他对财务有什么看法，这样才能引出发展财富的准则和尺度。现在我们先看旧约中对财务有什么看法。旧约对财务的看法和对婚姻的态度很接近。
神父，这怎么说呢？
意思是说，旧约对财务及婚姻的看法都是积极的、正面的。以婚姻来说，旧约时代不了解守贞、不娶不嫁的价值，所以常把没有出嫁的女子看成悲哀的象征。同样的，旧约也没有人会认为情愿贫穷而舍弃财富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
这是为什么呢？
这根本的理由是，旧约中还没有死而复活这种一致的清楚的启示。至于为福音而持守贫穷，或为了献身天主而守贞，这样的思想都是第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他所揭示的成全的途径。不过请注意，基督并没有否定旧约时代对财富及婚姻的教训，而是超越它完成了。换句话说，基督绝对没有说婚姻是恶的，相反的，基督把婚姻提升为圣事。同样的，基督也没有说财富是不好的，因此婚姻拥有财物是一般人走的路，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才被召选追随福音贫穷奉献独身的主基督。
神父，那旧约对财务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旧约对财务的正面积极的教训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7跟28节中说，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由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天主造人的构想是要他们管理大地、治理大地，因为人效似天主，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因此，当人拥有大地、发展大地、改善大地的时候，正是给了人最基本的价值， 也就是说，这时候人就拥有效似天主的自尊、独立、自主，他是主人。相反的，人免不了要失去刚刚说的最基本的价值，失掉自尊、独立和自主。此外，旧约也提到贫穷人的处境很可怜，被亲戚朋友舍弃，甚至沦为奴隶。这样的事我们多少都听过，在古代近东社会中的奴隶是非常可怜的，在法律上奴隶连人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是没有位格的存在。可是箴言里也提到，人要勤勉伶俐，有胆量，节俭，不要追随虚浮的事，这样才可以获得财富，也可以帮助人成长，培养品德。
神父，这使我想起中国俗语说人穷志短，以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类的话多少表示钱财是诱人的，甚至可以叫人为财而死。旧约中是不是也承认这个消极面呢？
我们说旧约中对财物的看法是积极的、正面的，这是指财物本身的价值说的。可是旧约也承认，因为人心的罪扰乱了财物应有的价值体系，过分妄用财富给人的基本价值，使人忘记天主，背弃天主，想自己不需要天主，甚至因而欺压近人，忽略爱德，轻忽了内心的平安、好的声誉、健康和智慧等等。事实上，整部旧约一直到旧约启示的最后一部著作，仍然赞扬圣祖们的富裕，认为这是上主亚威的降福。也许最能表达旧约启示中对财务的态度的是箴言30章第8、第9节祈祷文里的说的，
贫乏或富裕勿赐予我，只供于我必须的食粮，免得我吃饱了背叛你说谁是上主，或过于贫乏因而行窃加入我天主的名。
以上所讲的是旧约对财务的看法，新约对财务有什么新的看法吗？先让我们听听希伯来书1章1节说的，
古时候天主用种种方法片片段段地借着先知对列祖说了话，但在这末期内借着子对我们讲话。
这里说片片段段，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旧约的启示是片段的、不完全的。可是最后的日子，这个决定性的时期，再也没有更高的启示了，因为在这最后的时期，天主在子内向我们讲话，这表示基督超越并完成了旧约的启示。
神父，基督在财务方面的启示是什么呢？
在财务观方面，基督启示了什么呢？首先，基督肯定财务是善的，它可以带给人自尊、独立、自主的基本价值，使人效似天主，使人做主人。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富裕的，例如拉撒路、尼科德摩，他们都没有舍弃财物。至于杂凯，他为了表示悔改，把一半的财物施舍给人。可见耶稣并没有要求一切跟随他的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财富。 可是耶稣也指出，天国已经来到人间，天国就是复活之子的生活方式，就是成全。因此基督在一般人修德通道之上指出了成全之道。在马窦福音19章21节，耶稣向富少年说，
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
这样基督以他的教训，以他的生活，揭示了福音贫穷的第一个榜样。不过耶稣在马窦19章11节又说，
不是一切人都能领受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受。
神父，那我们常说的神贫是什么意思呢？
贫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食贫，食是实在的食，另一种是神贫。食贫的对象是现实所有的财富，而神贫的对象是人对现实财物所抱的精神态度。因此食贫是在于没有财物，神贫是不乱用财物。神贫是任何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精神和态度。换句话说，神贫是使用财物的时候按照财物应该带给人的善为原则，而不把财物当作唯一至上的。
那基督在山中圣训里说的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是指食贫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岂不都成了落后、贫穷、没有发展了吗？
基督这种福音贫穷的教训是为少数人的，因为并没有否定财物能够带给人价值、给人善，更没有说财物是恶的。只要是能促进人的生活品质、繁荣进步，都是好事。为了正确了解基督对财务的看法，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把财务与男女之间的爱做一个比较。
神父，怎么比较呢？
意思是说，把基督对财务和婚姻的教训并列起来，就可以看出，基督绝不斥责财务本身，正如他一点也没有轻视婚姻和性爱的本身一样。因此一般人应该努力建立并发展婚姻中的夫妻之爱。同样的，一般人也应该设法有好的职业、好的收入，使自己和家人度一个有自主尊严的生活。讲到这里，我们把圣经尤其是基督对财务的教训看了一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教会文献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许多教会文献也都按照基督的教训指出财务能带给人很多的善和价值。比方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71号中说，
由于所有权及其他占有私产权的形式有利于人格的表现，尤其由于上述权力替人在社会经济义务上提供负责做事的动机，故让各私人、各团体获得私产权和所有权的政策应予拥护。所有权给人们提供可以确保本身及家庭独立自主的保障，故所有权可视作自由的延伸。又因私产权刺激人们善尽其职， 故私产权又成为国民自由的某种条件。
神父，听到现在，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财务可以让人拥有自尊、独立和自主。平常能够拥有私产，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一旦你完全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真是连尊严都受到威胁了。
是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教会对财务的看法。就像刚刚听到的，财务的所有权、私产权有利于人格的表现，提供负责做事的动机，使个人及家庭独立自主的保障，国民自由尊严的条件，生活安定不可忽视的因素等等。人一旦失去财务的所有权，那么这一切都受到威胁了。这样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课开始时候讲的发展财富的原则是什么了？财富是帮助人达到自尊、独立、自主的价值，这些价值是目的，财富是达到目的的方法。至于怎么样判断发展财富、繁荣，甚至于促进科学进步，是善是好事呢？就要看是不是帮助人获得自尊、独立和自主了。而这些善和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使人活得更像人。这一点在牧之宪章35号、63号也说，人类活动既源于人，亦应以人为其归宿。人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创造者、中心和目的。
神父，我觉得这些对财务的看法很重要，可以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这大概就是基督信徒与别人不同之处吧。
不错，基督信仰除了带给我们神的子女的新生命外，重要的就是这些基本态度、基本看法。有了这些观，我们的心里就有了底，有了判断的基础。再谈，天主保佑。